今天的课是化冲突为沟通的艺术。那为了上这个课，我就去上网啊，听你们过去的八堂课，我就觉得哇，那个内容很精彩，然后也很丰富。我看了一下，我就想，那我要讲什么？好像你们已经听了很多，就讲有关这个夫妻关系很多的内容哈，大家都已经听了很多。那其实里面的内容都很重要。那么，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要跟大家怎么来分享？那今天这个题目，老实讲，这个题目是很难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化冲突为沟通的艺术，这个人类哈就没战争了哈。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呢，这个人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所谓的罪恶啦、战争啊、困难，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不是因为说哦忽然地震了，大家就说对地震很不高兴哈，我们再打一场战争好了，不是，通常都是所谓天灾人祸，天灾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人的反应措施不当，以至于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冲突。那我们在夫妻关系也是一样，那夫妻关系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比如想法不同啦、意见不同的事情，这个事情都是会发生的。但是人怎么样去回应他，怎么样去反映它，决定了到底会不会有所谓的世界大战在你们家发生。那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45分钟的时间，把冲突化冲突为沟通的艺术完全解决的话，那我看这个全世界人都来请我们每个人都去分享，因为我们只要讲45分钟，这世界上就没有战争。那么，但是并不是就是说是很难，我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是很难的。但只要我们有心去。成长去进步去多认识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会比较不会那么严重，比较容易处理。那么还有就是说，其实冲突本身它的存在我们不要太害怕，觉得人与人之间有了冲突，冲突就是不一样，就会觉得很担心。那我们之间有不一样吗？哎呀，就觉得是一种很紧张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大家一起开会，对不对？有意见不同，那就很紧张。其实就是因为要意见不同，所以才要开会，我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有这么好的意见，我都没听过啊。那当然，但是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用这种心态来看，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想这个人什么意思，就跟我唱反调啊。那么在夫妻关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总觉得对方应该了解我，有没有这样想法啊？就是说我的配偶应该了解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讲话？他应该了解我，但是他了不了解你？你们先不要讲说你的配偶了不了解你，其实有时候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真的了解你的配偶吗？
翻过来可以吗？
啊？啊，就是说呢，你的配偶如果说，你自己是不是感觉你真的了解你的配偶？啊？讲义啊，20章啊，这边还有。那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了解你的配偶？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很了解？你们好像有这个课，对不对？你们前面都上过，你们有没有真的是不是很了解你的配偶？
不是。
啊？
我都不敢回答，不是。
啊，不是，不敢回答。有的时候哈，你这个很诚实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配偶的了解都是负面的。我如果问你，如果有问我说，哎，你了解你的丈夫吗？我了解，哦，东西乱丢了，哦，这个常常去什么地方呢，就要跟他讲很多次，不然的话他意见很多，不然很容易反悔。你通常讲的是，如果是他的缺点如数家珍哈，那这个脑筋想也不用想，马上就出来。所以我刚问你了解你配偶吗，可能每个人就一个恐怖的画面出来了。可是除了了解到他的缺点之外，我们有没有了解到他的优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力，就是看到别人优点的能力，不然呢，我们的信仰就很难有突破，我们的信仰生命。因为我们看到都是神很不公平的地方，太过分了，对不对？那个弟兄每次一个月大概来一次聚会了，然后呢聚会来也迟到，然后呢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好专心听啊，他在打瞌睡。 结果你看他家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开越好，太不公平了。不然就是选我这样服侍你，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困境？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好？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困难？我们好像就看到神很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培养一个看到优点、看到美好的能力，看到那美好的能力，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痛苦，不是只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其实化沟通、化这个冲突为沟通的艺术哈，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哦，假如他是神我就跟他没有冲突，其实我们跟神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大家常常会说我来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事，为什么神要那样做事，或者有些人说我最近在跟神发脾气，我很不高兴，神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的一个了解哈。那么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讲义哈，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哈。那我刚刚也特别讲到哈，那么既然冲突是必然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要刻意制造冲突。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刻意制造冲突？有啊，大家可以有哈。我就知道你就是喜欢吃牛肉面，我就偏要给你来一个咖喱鸡肉饭，是不是故意制造冲突？因为他不高兴，可是他说咖喱鸡肉饭也可以吃，咖喱鸡汁也曾创造的，你为什么就喜欢吃牛肉面，你就不要吃个咖喱鸡，是不是故意制造冲突？虽然冲突是必然的，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我今天真的很累，我知道你也想吃牛肉面，但是我今天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就做一个咖喱鸡饭，用得很有爱心。刚才讲说我今天好累，但是我还是赶快做了一个家里最现成的东西给你吃。你喜欢吃牛肉面，我明天做给你。他就觉得你这为我着想啊，你这么辛苦，好了，这个吃的也很好。他就会有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因为被你的思维方式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制造这冲突，然后冲突未必不好，同不同意？因为如果是没有冲突，你怎么会了解对方啊？如果每次我说什么都说好，太好了，我真的不晓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什么都好，有没有人什么都好的？你们要留心哦。有人说，我配偶，我真的是神太感谢主了哈，我这个配偶哈，什么都好，从来都没有跟我说不好。那我请大家这个要小心了，可能是个 warning sign 哦。老婆说的都是好的，有一个那个法则，对不对？我是非常反对那个法则的哈，那我觉得也污蔑女性，这个老婆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不能发表意见嘛，应该可以沟通。因为如果在小事上都不能跟你的配偶沟通的时候，等到大事来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一发不可收拾。好，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有思考的哈。所以冲突未必不好，但是呢，有很多后果是必须要承担的。所以有没有，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要制造一些小小冲突，因为我想了解他，对不对？我就刺激他一下，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后果你要必须要自行负责哈。那么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亚伯拉罕跟撒拉有没有冲突？
有。
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没有儿子，没有生儿子。结果冲突发生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生儿子，是光生女儿子。
这个你下次去问苏牧师啊。他就是说他们为了要生这个儿子，所以产生很多家庭里面的冲突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读那个故事，即便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他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还有就是门徒之间有冲突，耶稣跟法利赛人有冲突，耶稣跟门徒之间有冲突。所以有冲突，我的目的是跟大家讲，冲突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啊，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要刻意去制造。我们也知道冲突一定有它的一些后果，我们必须要去负哈。那么有冲突也是因为两个人呢，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是会有冲突。但是我刚刚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冲突可以让你更多的认识彼此啊。我们常俗话有一句说，不打不相识，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不打不相识，那这个打的结果呢？打的结果呢更认识哈。有一句话说什么，因为了解而什么而分手。我就说啊，
误会而结合，
因为误会而结合。还有人接前一句，对，没错，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那你觉得这句话通吗？啊，通吗？我们要好好的开个讨论会讨论哈。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了解，就像我刚刚讲，回到我们刚刚起初讲的，就是我们的了解是停留在了解对方的缺点， 是因为了解而分手，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那个时候看到他就说，哎呀，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优点，你就被他什么有这个所谓的吸引力吸引上了。但是等你越去认识到的就是他的缺点，所以你跟他分手。但是我刚刚讲我们要有什么认识优点的能力，所以理想上因为了解而什么应该不会分手。如果你真的了解一个人，你真的去认识这个人，但是我并不是说就永远不会分手，可是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有跟你很多背景上不合适的地方，但是你会更加的接纳这个人，你不会因此就排斥这个人。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的弱点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弱点就会去什么叫指责他了、贬损他了、讥笑他之类的，你反而会更有怜悯的心。今天神爱世人，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什么
软弱，
但是他看到我们的软弱之后，他知道有方法可以解决，他先为我们死，就是跟我们说你要做好啊，你要自己定十字架，他在先定十字架。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哈。那么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个火上浇油，对不对？有时候冲突来，我们会火上浇油。那这种心态本身也是大家要留心啊。就是说，冲突虽然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常常都是继续加柴火啊，从来没有加过柴火的举手。我觉得没有没有，其实我每个人都加过柴火，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我们的那种愤怒哈、沮丧、挫折，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忽然一句经文来了，是吗？不要含怒到日落，管他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先生气再说，太气愤了。你在这个时候就说你不生气你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通常到教会来，对不对？要上车前已经不大高兴了，就跟你老婆说了，你为什么每一次哈，平常没看到你要化妆了，到教会去就换一件衣服，再换一件衣服，快要9点半了，你还不出门了，气死了，对不对？可心想说，我是向主日学夫妻关系，对不对？要 calm down。要安定下来，可是一上了车之后哈，哎，那个自己想说我不发言了，我不要火上浇油，哎，可是这个太太要讲话了，吹吹吹，就只会吹我啊！你有没有想到过啊？我要还照顾小的什么？哇，你心想我没跟你计较啊！哇，开始吵起来了，吵到那个门口啊，安静，那个什么某位执事正好经过，安静，某个植物学老师经过，安静一下，然后就气得要死，然后就发觉说。圣经上那些东西要在那一瞬间什么完全不管用，道理真好。我常跟大家讲圣经上的道理真好，可是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讲3章16节哈，5章第8节哈，9章第7节，通常我的经验人们的反应是这个话我也知道好了，但是什么做不来。也就是说道理虽好，但是我还没有被完全的顺服说服，以至于能够产生那个行动力。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生命的成长，因为你需要被这些道理说服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内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才能够产生信心什么有行为，不然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这句话才会真的在你生命当中觉得它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生命的一个提升哈。那讲到这个冲突好，那我们现在就我看成时间好，我们赶快讲到第二部分好。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容易制造冲突的心态。哦，那么第一个心态呢是我上面写的男尊女卑哈。以弗所书这个5章22到24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些经文，大家都很了解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头。
好
啊，讲到这个男尊女卑，对不对？通常弟兄就读到这边就完了。哎，丈夫是头啊，你要听我的啊，头转到这边，你要跟着我走啊，要跟着我走。这个男尊女卑哈、啊，我不晓得啊，我觉得呢。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嘛哈，我从我女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如果今天弟兄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层次的理解。但是我把这一段经文为什么用个男尊女卑，我把它扩充一下，我就是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哈，一定要破除阶级的概念，就是说我地位比较崇高，所以你就要怎么样，你什么都要听我的。 那有的时候哈，可能有些丈夫觉得说，我在公司里面谁敢不听我的？他跟他正好是个老板哈，或正好是一个主任，或正好是一个 director 什么哈，谁敢不听我的？我到家里面，你看你们谁听我的？因为我认为我有这个地位。圣经上说你们要听我的，我是头，可是你们怎么都不听我的？你有发现这个人讲话的逻辑是什么？都是我的外表的一个头衔，我赋予你的头衔，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听我的。那么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哈。那么可能表面上大家没什么事，家里面好像还是哎，好像很安静哈。但是里面底下已经暗潮汹涌，也就是说表面上看的确先生是头，什么都要听他的，因为有些先生脾气很坏，所以做妻子的就发觉说，我只要一讲话他就会发脾气，我总是不要讲，并不表示夫妻关系好，好像很客气的样子，并不表示夫妻关系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很容易制造冲突。如果你跟一个人就像你自己去外面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老板动不动跟你说谁是老板，你心里面一定很不舒服。你是老板，我更不尊敬你这个老板，因为你这个人做人品格太差，可是没有办法，你给我薪水。但是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今天做丈夫的总是跟妻子说，这个家里面谁赚的钱多，安静了，这个房子是谁买的，你还没有嫁给我的时候，这个电视机就有了。哇，那你不晓得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你如果任用这种角度来看你自己的地位，那不冲突才奇怪，不冲突才奇怪哈。好，第二部分，女权至上。这段经文我要看，我要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哈。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这个想要女权至上的人哈，就是因为可能以前男女不平等哈，所以女人就说不行，我要争取所有的权利，男人做事情我也要能做，啊，男人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这个但是圣经上怎么说？两个人是什么？彼此需要。每个人在通常大家在读哥林多这个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哈。大家都是争执很多哈，那女人能不能讲到了？女人能不能怎么样？大家都在争这些事情，我就说有点失去焦点哈。这段经文的描述写这么多，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order 秩序。当时的社会的混乱当中需要那样的一种秩序。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如果女人没有去制造那个混乱，或者男人没有制造那个混乱，那很多事情的做法的确会有不一样，但是那个秩序的精神不能改变。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我们因为用你的性别，你说用完女权至上的时候，那个秩序就开始已经混乱了。可是我如果说女人要把女人的特质有一个发挥的舞台，那还是会有秩序，女人仍然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如果你的妻子很能干你就让她有发挥嘛。虽然现在是21世纪哈，因为我们发现21世纪是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男士们哈在座，大家可以这个想一想，很多男士还是不愿意娶这个比自己能干的女人，有没有？
我们这里嘛，对，反正老婆
就是杀儿子。就是很多人还是有一些人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但是还有一些人什么，他也改变，他觉得我的老婆能干太好了。他觉得很好，但是有些人他觉得他的妻子如果很能干，他觉得是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同样就是说，如果今天做丈夫的能够看到妻子比他能干，他觉得很高兴，而妻子在能干的时候也不会对着他丈夫说你没有出息。这个心态很重要，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也许有些女人她真的是很合适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但是有些爸爸哈，比妈妈还会照顾孩子，照顾的真的比妈妈还要好，那他就是做一件好的事情。那有一个观念也很重要，就是说不要认为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就是没有出息哈，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哈，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是你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荣耀哈，就是而且对神国来讲也是一个荣耀哈。 所以在家照顾这个孩子是何等的重要，但是这是个价值观的改变。可是我们如果信了主之后，还随着世界的潮流，世界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世界的人给你压力，告诉你要怎么样，哎呀不行啊，一定要双薪啊，不然一个人没薪水了怎么办？哎，对对对对对，我赶快把他推出去，或者是说我没有赚钱，我就是个没有用的人。我从结婚到现在哈，没赚过一毛钱，所以我这样讲就是为我自己找台阶了哈。我的重点是说，我不认为，我认为能够赚钱很好哈，能够家里两份薪水，但是没有赚钱也并不表示这个人就在家毫无用处嘛，对不对？那么因为在家里的贡献，很多东西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价值观，并不是说改变这个价值观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话你会给你自己很多的自由。大家最近这个礼拜去查哥林多后书，对不对？主的灵在哪里哈？哪里就有自由？哎，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很重要啊！就是说，你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辖制住。那些价值观，我们在讲被世界辖制，不是说被世界的那种很看起来是明显错误的事情啊，对不对？不是指那些事情，而是一般我们认为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啊。第三个，我以前是如何？啊，这个很容易知道冲突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个结了婚之后哈，就开始追想以前，对不对？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追想能够结婚，结婚的时候就追想以前，想当初，对不对？没有结婚的时候多自由。我以前你看好得很，追想以前，追想以前那做什么？做女儿的职分。我套用一下我们才查的经文哈，追想以前做女儿的职分，追想以前做儿子的职分，结了婚之后呢，已经变成做妻子的职分，做丈夫的职分，也就是像法利赛人，你知道吗？很多犹太人，他们仍然活在旧约的什么？属死的执事里面，荣光少一点的执事里面。可是耶稣说我们要做新约的执事，要做那有荣光的执事，要做那公义的执事。可是我每天就想，其实我们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差别，我们信仰的那种礼仪上面我们的确摆除了，我做新约执事了，可是我的人际关系，我家庭关系有没有做那新约的执事？我现在是一个妻子的职分，我现在是一个做丈夫的职分。我以前怎么样？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并不表示你结婚之后就不能做。我以前也从来没换过尿布，那我结婚之后还是换了，换了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爱我孩子，其实我就换。我结婚以前也没做饭啊，就只回到家里面就做了，对，那爸妈妈就把菜都给你放桌上了，我就吃了，而且问你你要吃什么，还要什么，我吃到你去清晨了。我就感觉到说那种感觉，我就记得在几年前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出去去亲戚家哈，在那个，然后去做客，我就在那个瞬间哈，我就感觉到说做母亲的那个伟大。我们到了亲戚家，他们第一次见面跟我不是很熟嘛，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他们就说：“哎呀，赶快来那个给你盛汤。”我妈就说：“我来帮他盛，你们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我心想，那锅汤里面的不就这么东西吗？鸡肉啊什么之类的哈。他说我知道他要什么，他就去吧。我就发现他很，我跟我妈说，哎呀你不用了，他年纪也大了。就我就走到那旁边，我就发现他就找那个知道我要吃的最好，但我不吃肉的啊，就绝不给我拿那个鸡的，就拿着其他东西给我吃。那我就说这就是我妈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喜欢做女儿嘛，尤其当你结了婚之后，在家里做这么多家事，你当然希望做女儿啊，你当然真想以前的，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叫做新约的执事嘛，你现在就不是，你是还是女儿，但是你主要是个妻子，可能也有些人是一个母亲，对不对？你做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在像以前坐在那边享福了。好，那么服侍也是福气嘛，也是一种享福，这是观念的改变。好，第四个，心态上，这都是你的问题。马太福音七章四节，你们眼中有良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都是你的问题，这是人类哈、啊、最原始的罪。最原始的罪就是什么？都是你，要不是你，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我就很好，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吗？如果你走路，如果你开车好好开，那我就不会被你撞到了，那可能也许自己也开得很快，对不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总觉得是对方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通常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说啊，他的配偶有什么问题啊，啊，但是就像我刚起初讲的，看到都是别人这个什么眼中有什么有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良目哈、啊，就自己有那很多的盲点，然后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自己的问题哈、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我的良目哈、啊，在你眼中变成是，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有没有？你如果去靠近一个人哈、啊，你去看，你在他眼睛里看到谁？
看到
我自己啦。因为我如果跟你站得够近的话，我就不想你长什么样子了吧？因为我跟你是站得很近啊，那我最后看的就是那个眼睛的话，就只剩我自己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对方这个。有那个刺的时候，那刺是谁啊？根本是我嘛，对，是我，就说我也有份。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没有，就是说我并不是说错永远都是我。其实有时候对方的确是错很多哈，的确是错很多。但是可能我处理的态度，我的方式也造成这个问题的冲突持续的恶化下去。所以是你的问题，这种心态要调整哈。第五个。我的委屈，这都是我的委屈，所以也会有冲突继续高升的问题啊。我的委屈，路加福音11:20，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哎，这样他们想，哎，这句经文有什么关系哈？为什么讲我的委屈？因为当耶稣把鬼赶出来的时候，人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啊，很委屈啊。我们有没有被人家冤枉过？有没有觉得配偶常会冤枉你？他就误会你的动机哈。或你做一件事情，你就无心之过了，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因为很软弱，最近这种情绪压力很大，蹦一句话就讲得很难听，他也受不了，或者是说姻亲关系，他的父母亲要来了，你就开始讲，我跟你讲，你爸妈怎么样，你妈妈怎么样，上次来我都快得精神病了，对不对？你这一次啊，一定要怎么样，哇，那个他就觉得。他早先还安慰你说对啊，他们只来一个月啦，你不要太压力大。结果你发现还是不够安慰你，我就继续讲，就唠叨，对，讲，最后他也爆发了，他也受不了了。他说你怎么一直讲啊？他说我不是不了解啊，你不能一直讲。因为我也常跟大家提醒过，不要讲，就是说不要去批评你配偶他的家人，他可以自己批评，你不要批评啊，这是最大的原则。就好像你不要批评你孩子的朋友。你再怎么样看不顺眼，都轮不到你去刻意的去批评他，因为当你批评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会说：“我朋友有什么不好？”就算很不好，他会说：“他有什么不好？”如果说你的配偶跟你说：“啊，我的父母亲啊，他们的确啊，有时候也是生活习惯，我也不是很习惯。”你就说：“对呀，你看，连你都不能习惯，我能习惯吗？”哎，他就反过来问你：“奇怪了，他们有这么糟吗？”哎，你会发现好像不大合逻辑哈。但这是人性，我们要对人性有了解。所以当一个人有委屈，当耶稣被别人说你是你是靠鬼王来管鬼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如果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了。因为他不是靠着鬼王嘛，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今天别人对你有误解，可是如果你表现出来的生命反而造成了对方的祝福，那个误解自然就会化解。可是如果对方坚持不要相信你，就像法利赛人，我就偏偏要这样说你，你也没有办法说太多，你也没有办法说太多。等我会讲一些技巧上的东西啊，就是说这是我们心态上的一个改变哈、啊，就是成为对方的祝福，却不要认为自己是个没有祝福的人，很倒霉的人啊，化这个忧伤为祝福哈、啊。第六个，自我中心，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真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之所以会继续高涨，或者是常常很出现的很频繁，那就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哈、啊。 基督徒不是没有我，而是有一，而是没有那旧我，有一个新我。你的我的基础一定要非常的稳固，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的内心里面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说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爱自己，好好的正确的来照顾自己，爱自己，喜欢自己，我们就不需要怎么样去喜欢别人。如果我们总是苛责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我这个人真讨厌，我这个人真倒霉，那你看到别人就真讨厌，真不好。即便看到别人是好的，你不是用羡慕的心情，你会用嫉妒。所以这个对于自己的我要有个正确的认知。所以说不再是我，就不再是那旧有的我，你要有个新的我。好，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我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如果要能够化解冲突，我们至少在生活态度应该有个改变。这是我举六个，但并不表示只有这六个，还有很多很多，只就是给大家一些提醒哈。那如果说生活态度有了改变之后，那可能有人还是希望有一些实际的方法，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冲突领导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哈？那我也给大家举一些处理缓和冲突的方法。为什么我用缓和？因为冲突老实讲真的很难在一瞬间之间就变得哇，这个叫做大家都平安啊，相安无事，你知道吗？因为船那个船啊，就算是晃动很大的时候，还要稳当的时候，还要一下子，对不对？啊，还要一下子，除非有个很大的力量把停住哈，那就是求神的恩手马上止住哈。但是因为人啊，这个自我意识太强哈，就是神要止的时候，我们还跟神角力哈，要跟神对抗。所以这个缓和冲突的方法哈，第一个不要绊倒对方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当冲突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所谓绊倒人哈，就是说你不要去做一些让对方心灰意冷的事情。哪些事情会让对方心灰意冷？比如说会让我们自己心灰意冷，就有可能让对方心灰意冷。有哪些事情可能会让你的配偶心灰意冷的？
说恶毒的话。
说恶毒的话，对不对？这个很重要。
责备，
就是说很严厉，说恶毒的话。还有呢？什么？对，你再讲一遍。对，提出分手，对，这个也是绊倒哈。这么就是我要走了，要离婚了，我不要你了。这个是哈，还有恶毒的话，责备，严厉的责备，提出分手，还有呢？
批评
他。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的确是绊倒哈。还有呢？你都没改变，
永远
你永远都是这样子。因为我发觉这个东西，我们会这样讲，会表示我们有，或许自己也做过哈，或许自己也曾经听到过，或许曾经被这样对待过，这种感觉就会让你就是整个对婚姻就已经就是会失望，会失望哈。那我就是说，冲突的确有些冲突真的让你非常的气愤哈，真的是。就是很难在那个当时就是说完全让我心平气和，但是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就是说我认为说不是很容易，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不要去说这样子的话啊。那这种事情就是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做，因为当被对方伤害你的时候，你就会想什么反弹，这叫反射动作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灵反射动作一定要求神来改变，肢体的很难哈。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人拿一个那个大棍子来打你，说你的本能就是会反弹过去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一定会这样子做的哈。那但是通常你的心灵的反弹那是可以改变的，可能以前别人激怒你的时候，你的配偶激怒你，就跟他讲说我要离婚，或者你包包弄弄就要走了，那其实这东西对对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哈，都是一种伤害。你要能够去体会到说这是一种伤害，我不要随便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就是你的心灵反弹的能力真的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第二个 选择适当的时机说清楚。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大家都知道那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经文很长，其中有一句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通常这个冲突会继续高涨，就是因为我们跟对方说你今天给我说清楚，你还去睡觉，你起来，对方把被子盖在头上，把被子拉下来，你给我说清楚。他说你不要吵我，我要睡觉，我们这样上班，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讲了，你知道天亮都跟我讲了，我不会让你睡觉，有这种事情哈？
是外遇，有外遇，
不见得。对，这个那个已经是很严重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为了其他一些小的事情也会这样，或者是说吃饭哈，吃饭吃到一半就不对了，你现在不要吃，我把话先讲清楚。他正在吃饭，对，消化不良了，或者是开车哈，有没有这种走到一半了停下来了，你现在跟我说清楚，怎么说清楚了？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要去接父母了，你现在给我说清楚，怎么说啦？人家飞机已经在去到了啦，老人家在等了啦，你还要跟我说清楚什么？你跟你说了三个月，对不对？说得很清楚了，你现在我说什么清楚？就是说我们常常就说那个时机不对嘛，时机不对啊，有时候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听我跟你讲清楚，到角落里面来讲，就讲的声音还是很大哈。对，我们到那个什么，这厕所边去讲，也是很大的。所以就是说，那个时机不对，谁都听不下去。时机对了，有些话你也不用讲太多，他就一听就懂。时机不对的时候，他就偏不要懂你啊。这是我们，我觉得也是要把握的哈。那第三个就是给对方留余地。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欠债的仆人，当他主人免了他一千万两债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人欠他十两了，他就抓了他不放，对不对？抓他不放，给对方留余地。给对方留余地就是因为我们也不见得就没有亏欠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理不饶人呢？我就得你了，我不给你留余地，我把你扑到，把你压到那个墙角，一定要你承认你错。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的个性是这样，如果你逼到一个地步，他就会跟你说好，那我错了，那我就错了嘛。
就是错啊。
那可能刚开始刚结婚还能够觉得take啊，可是结婚久了就有经验了，知道他说就算错不是，是有口无心嘛。所以你就问他说你真错了吗？你确定你说你是错了吗？那你要我怎么办了？我就跟你说我错了，对不起吧。因为那个其中一方他想相安无事了，他说不要再吵了。但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真的了解你错在哪边吗？那还要考试一下，那你告诉我你错在哪里。我错在不大尊重你，不大尊重什么事情不尊重我？刚在外面的时候一直催着要回家，不要逛街了不要逛街，你知道我刚才逛什么吗？哎，糟糕，是哪一家啊？糟糕了，是卖鞋还是卖衣服？这样可惨了，对不对？就是卖衣服店吧，卖衣服店。你我在试鞋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那家店也不对了。那当然，我是讲的夸张一点了，这种配合可能稍微少一点。但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对方一直不给你，好像你怎么样，在他面前简直是一无是处了。但是有时候给人家留点余地，他没这么糟嘛。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起码他是孩子的爸孩子的妈了，没这么糟，对不对？没有这么没有什么十恶不赦大恶人哈。那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人，那也真的对不起。那怎么就结婚就找到这样子的人，对不对？这有十恶不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所以给对方留意，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自己也是有亏欠的啦，自己也是不完美的。用这样的心态，你就比较能够让冲突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哈。第四个，不要用情绪化的方式。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么就是情绪化，情绪化跟有情绪是不一样的。情绪化就是说你被你的情绪表达的方式所控制， 有情绪很重要，我们人有喜怒哀乐，因为情绪可以传递一个讯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晓得怎么样言语说出来，有时候你的表情也是一种情绪，情绪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情绪化，就是说你用你的情绪的表达的方式要来去控制对方，比如说因为我暴怒所以你就要安静。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冲突没有办法化解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直在把你的怒气持续的用各种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就让对方知道，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关门关的什么嘣，一直说我很生气，就对方还是在看报纸啊，或对方还是继续做他的事情啊，还是在那边试他的洗衣服啊，没感觉啊，你想说这样很好了，他没声音，杯子咚一下，哎呦杯子破掉了，那结果对方怎么还是没跟他说，哎呦怎么搞的，哎呦杯子破了，哦 OK，他还是不知道我在生气，那有那么悠哉啊，不行不行，还要在家示威一下，对不对啊，不然就把冰箱一丢，哎你干嘛了，你好像在生气是不是，到现在才发现，那你是更生气了，我前面的两次你都没有发觉，更生气，因为所以把刚才那个原来生气事情又累积了多两样嘛，因为刚才那个门跟杯子都没有发觉，又多两样，所以是不是火上加油，这火上加油是谁造成的，我们老认为都是你啊，对不对，那刚才起初你发现我就不会生那么多气，但是是谁，公平一点好不好，是谁，是你嘛，是你去关那个门，自己丢那个杯子，是自己造成的，还是我们要认为是对方造成的，都是你，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我就不会生气啊，这是我们常用的、啊、你要是乖一点好一点我就不生气了，那这是情绪化，就是用情绪表达的方式来控制对方啊，那这也是我们要留心的。那如果就是说那情绪管理很重要啊，我相信你们都上很多过去八堂课都上跟你们讲很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哈、啊。第五个就是挽回对方，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那么我觉得挽回对方的心很重要，就好像刚刚我们讲夫妻之间要是不和睦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要跟你离婚，因为这就没有挽回对方的心啊。连耶稣都挽回我们啊，我们真的是迷途的羔羊，耶稣都挽回我们，但是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配偶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挽回你，你没救了，就只有神能救你了，而这句话也没错了，只有神能救他，但是我们要什么，要参与神的拯救的计划嘛？所以你要去传福音嘛，你有参与神的拯救计划，不然说世界上人都犯罪没希望了啊，主啊求你差遣人去哈、啊，迫切祷告主求你差遣人去，但主就说我想去差遣你去，哦不行不行，我太软弱了，你知道圣经还没读一遍，对不起对不起，差遣那个都读一遍的哈，然后就先去，所以神就说你要把你的配偶要挽回过来的心，就说不论你要不要跟他走一辈子，你都要挽回他，不是只是为了婚姻这一件事情而已，而是这个人，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就起了那怜悯的心，我们连路上一个人要犯的乞丐，你会说他好可怜对不对，何况这个人他跟你也认识了，从认识到结婚5年8年10年15年20年26年，怎么对这个人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因为我恨死他了，他对不起我，你知道吗，他伤害了我，因为你对他有一种期望，你期望他是个圣人，你期望他这个是个完美的人，你期望他像个神一样，但他就不是嘛，他就不是，所以我们要彼此互相挽回，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温柔的心哦，不是用那个严厉的心哦，责骂的心哦，用温柔的心，那温柔也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啊，要把求生给我们温柔啊，其实男人女人都要温柔啊，真的要温柔，这个也是要生到谁，有些人好像是天生就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有时候像我们都不大温柔，就常学习你知道啊，这很重要。那么讲到这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第六个哈，和事佬的责任是为了就事论事，马太福音18章15到16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话呢，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的经文，前面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其实你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哈，就是说不要好像要当众使一个人出丑的这种心，你要去尊重到他的尊严。那接下来讲要找一些人去做见证的目的是就事论事哈，不是去找人给我助阵。我们通常去找那个合适老师，就是说哦，这个人对我比较是我立场的，哎呀，那你过来，跟我丈夫聊一聊，跟我的那个妻子聊一下，因为你觉得他可以帮你壮你的身势，他会站在我这一边。如果今天你去找一个合适老师可以帮助你们两个人，如果你的目的是说这个人可以来帮我站在我的立场的话，那我跟你讲，就算你对了90%，到最后你还是输的，因为你是在把冲突带进来嘛。因为当你的配偶听到的时候，一定就想，你看你找一个这样的人就来数落我，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我已经在你身上已经听了，我为什么要从这个人身上听？也许这个人有一个头衔，我觉得这个人是牧师，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当他在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个人有一些情绪困扰的时候，即便牧师来对他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这么不理，他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所以我就说，今天你要找一个人来协调的时候，那个人的目的不是要撞你的立场，而是说那个人可以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盲点说清楚。我们两个总是在为谁应该早上送孩子，或者谁应该洗碗，或者谁周末应该去买菜的事情，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找这个人来是听一听我们两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自我中心的盲点是听不到的，却不是找这个人来跟你说，好了，决定了，以后你哦，做丈夫的你就负责礼拜六买菜，做妻子的你就负责礼拜天洗衣服。可能他们还是不满意啊，为什么这个人叫我这样做我就要 take 呢？他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我们那些观念上态度上的问题，或者我们处理的方式的问题，把我们的盲点举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做合适了，没有，我们也会去帮人家做合适，这也要小心，好，也要小心，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的冲突可以缓和。那讲到这边就讲到说，今天的题目就是化冲突为沟通的艺术哈。我刚刚起头就说过不是很容易，但是只要有心是可以做的，是可以慢慢去朝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做的。那不论是你的态度或你的方法，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你必须要有生命的改变，这生命改变就是与人和好的生命哈。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与人和好的生命，耶稣来了就是什么，让我们跟他和好，让人与人之间不要再彼此为敌。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耶稣他就是那个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有那个和与人和好的生命。可是我刚刚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些话语只是一个道理而已，我们没有被他十足的说服，我们就活不出那样的生命来。所以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信耶稣信得很沮丧，觉得我信了半天好像我怎么日子还这么糟糕，我的丈夫没有改变，我的妻子没有改变，我的孩子没有改变，我的老板没有改变，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改变了，信耶稣祷告这么久了，他们怎么都没有改变？因为谁要改变啊？我自己要改变啊。如果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看别人当然没改变啊。可是如果我的生命有改变，就算对方没改变，我都看到他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以前我看不到的，那就是改变了。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他这么细心，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那个有生用看到对方细心的这个生命的眼光去看他嘛。所以当我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一看到哇，我认为说哇你变了耶，他就可能原来就是有这个优点，被我看到了就觉得说他改变了。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哈。那我自己一而一女哈，我常常就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呢， 我希望让我的儿子有一天变成一个好丈夫哈，我的女儿变成一个好妻子。如果我今天希望有一天我儿子能够娶到一个妻子，会照顾他啊，完成他的事业。我如果今天希望有一天我女儿嫁个丈夫，那个丈夫能够照顾她，能够完成她的事业，那我是不是自相矛盾？我是不是很自私？可是我希望说我的儿女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到现在就在预备我自己，以后做一个好婆婆，做一个好什么好丈母娘的。因为我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私心，你当然希望说今天你孩子的丈夫跟妻子是看着爱他照顾他的帮助所有事情，可是我认为这样子的话，对于对方的父母来讲，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找到这样的妻子跟丈夫嘛。所以我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先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丈夫跟妻子？因为他能够祝福别人，表示他有什么，他有祝福嘛。他如果身上有很多的祝福，他才能给人家啊。他如果今天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丢出去，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祝福的人，他竟然他每天就要去说这个人没给我祝福，我丈夫对我丈夫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妻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我问问他说，那你有什么给他？所以这是做父母亲的责任。我想到我自己，我就想到婚姻了。其实我自己在婚姻当中，我也觉得我要成为我丈夫的祝福。如果说今天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确有很多的老的个性很难改变，但是起码我要主动的去改变它，我不能就说那看着办吧，能改就改吧，对不对？能改就看吧。这个对我个人来讲不够积极，我觉得我生命太消极被动，而且我会让别人来决定我的快乐，决定我的情绪，我要主动，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有内涵、有内容的。所以今天不论说我的配偶他仍然有很多他的缺点，但是他有很多他的优点呢、啊。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看到他的优点，那些缺点就那些缺点就算不得什么。可是我如果没有时间去看到他的优点，那些缺点就算得什么？所以归根究底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化这个冲突为沟通的艺术，我想是先把自己的生命调整为一个喜欢沟通的人，懂得怎么样沟通的人，愿意沟通的人，在沟通当中能够去享受沟通的那种喜乐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即便对方他有很多的难处啊，我们的配偶可能他有很多的困难，或者他常常就会引发冲突的一个人，他会制造冲突的人，但至少我们的承受力会比较强，至少冲突可以被缓和了，不要一天每天就去郊游啦，对不对？这个火上浇油，那对自己没有好处，因为最生气的还是自己了。你气得跳脚，跳一跳之后又落到地上来了，有没有因为跳一跳就飞起来了，震动一下翅膀飞不起来了，而且败得更惨哈，你跳得很累了，败得更惨。所以希望说，神这个和好的这个大门哈，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都成为新约的执事哈，让我们都成为这个呢，做妻子的这个职分做好，做丈夫的职分把它做好。啊，过去在你原来的家中，应该是你父母亲预备了你，给了你很多祝福，却不是为了你进到婚姻之中，一直在想我情愿再去回到去做女儿或做儿子。那我相信这样的话，你婚姻才能继续往前走。也愿神来祝福您的婚姻。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
如果对方不喜欢跟你沟通，你怎么
处理？这个对方不沟通哈，像我刚刚讲说要把握时机哈，也就是说，其实沟通除了说话，有些人他不喜欢用讲的哈，而且他可能语言的表达并不是像他并不是很畅通的这种人，那我认为说你就不要勉强他一定要跟你用语言的沟通，可能对方他很喜欢这个。比如说对我现在随便打个比方，如果对方他很喜欢去吃这个日本料理，他特别喜欢，你知道很喜欢吃，这就是他的沟通方式。你可以跟他说，哎，我知道最近开了一家新的，听说很好吃啊，我们去吃好不好？这就是一种沟通。对他来讲呢，哎，你体贴到他心里面意思，可能他在吃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讲话。好，所以沟通，那么当然我们是鼓励他愿意讲，但是他不讲的时候你也 你勉强他硬要讲，他可能就讲一两句也不能够让你高兴，或者他就讲一些气话。那如果对方他很喜欢旅游也是一样，你可以说我最近看到一些旅游很不错的地方，你会不会有兴趣，哎，这就是他的话题。所以找对方喜欢的话题作为一个起始点，那么比较能够引发他去谈。可是如果我们谈的都是他向来不大喜欢讲的，比如说或者讲了很多遍都没有什么效果的，那可能就看情形嘛。就是说我刚刚讲这个静默有时哈，说话有时、yeah.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像我自己来讲，就是说我以前哦每一次被家人批评或者什么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很大，就是说啊都是我不好，说我不对的，怎么样好那样对，诸如此类。然后在生气的时候，我会啊就是自己吧，我就会
Yeah. 对，我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绪、
嗯、就说当别人说你不对不好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太高兴吧，这是人性嘛哈。如果别人总说我不好，我当然是不高兴。那么这个东西就关涉到自己的自行问题，一个是别人的表达，那个就是所谓环境中有很多负面的信息进来，但是我的自信很重要、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因为有十足的自信，所以即便别人说你不是神，他也不会，他会有适度的表达，他表达完之后他又离开了。好，他不会一直要揪着人家说你非得认我是神的儿子我才要放手，他不是这样做。那因为他有十足的自信，因为腓立比书上就有讲，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却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间。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爱我们自己，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自信是十足的，不会因为今天这个人叫你去擦地你就觉得说我难道就是个擦地的吗，我有很多学位啊，我学问丰富啊，那擦地又怎么样了、啊、就是擦地也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地干净大家都很心情愉快，这也是件好事啊。所以我就说你的自信很重要，你自信越强别人讲什么你就一笑置之了，可是有的时候他会刺激到你的自信。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对方的，因为你今天你来他算是说道歉的话，不管做了多大的错事他都不道歉，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有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管你自己他自己有错，别人都不是自己有错，但是他还是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一直做，当然他不说出来让他知道，就是我知道他知道各种理由自己辩解。有时候小的事情呢，我都其实很多事情都让他过去，就是说一般的，因为我不想之前我希望有个平静的家庭嘛，所以只要对方平静下来也就算了，但是每次这种错就是一再的犯，而且越来越加剧，那么就特别我们就会怎么
办呢？对方不道歉啊，这个大家有没有都会心一笑？我只能说哈，我用我自己的体验了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啊，在结婚刚开始其实我是一个不道歉的人，好，我不大喜欢承认自己有错，然后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觉得那我觉得我丈夫对我做的方式呢很简单，我自己也常跟大家在不同课程上都有分享过，就是说我不道歉，但他知道我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人。那我现在通常他就会，他是刚开始他也很痛苦，对不对？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没有办法沟通嘛，因为什么都是你对的，变成不道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我对。那我现在基本上他就会跟我说，他就跟我讲这八个字哈 ，Yes 爱你，我也爱你哈。那虽然你会想这八个字有这个管用吗？但是对我来说是很管用哈，因为他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啊，他是真的行动上对我的接纳，他不会特别的意思跟我说。你为什么就是不道歉？他事实上我马上回答，事实上我没有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的直接的跟我说过你怎么都不道歉，他没有跟我说，但是我知道他对于我这种自以为都是对，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是呢，我觉得他就是用无比的包容无比的爱让我感觉说啊，我不能再这样子，我不能每次都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自省了，自我的反省，所以我就改变了，我是这样改变的。
对方没有
那有些人哈，没有这样的，有些种子种到树里面去哈，第二年就开花了，有些是要五年，有些可能要五年之后长出来还不大好，还再经过两年果子才会好。这是一段真的是生命改变，就跟你种树是一样的，甚至比种树还要多的时间。这是一个时间，但是你只能说求神给你耐心，因为没有一个法宝，你知道吗？没有一个维他命吞了，我就马上能够忍耐了。它是一个生命历练的过程，但是生命历练本身可以让你经历生命改变的那种快乐，你就知道神与我同在，你才会知道说神真的与我同在，我越来越能够包容，不是痛苦的忍受着，而是一种快乐的接纳。好，下一个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同样的问题是，就是有的人呢，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他不愿意道歉，在这个时候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他会感觉自己对，他剩下的有良心吗？他会觉得哦这样的。但是不会，有的人呢，他觉得他没错，他为什么要跟你道歉？他的跳下来就是我没有错，你爱我不爱我了，那我怎么向你道歉？没有错，包括错不错，他不知道错，那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我这个标题很重要哈？缓和冲突的方法。我刚刚就讲说，其实化冲突为沟通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不然这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对不对？所以重点就是说，当对方认为我就是对的，因为的确有这样子的人，他错了100分，他还认为他对了120分，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他认为他自己是十足的对。你在这个时候，你能做的是比，就是说我起码缓和，我在这个我不在这个火药，就是说大家真的很火气很大的时候，当头上我就一定要跟你辩个你是我非，这个是我的建议，起码你不会让对方。他本来认为说自己是全对的这种强悍的那种事态哈，不会让他持续恶化。因为当一个人认为他很对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不对，你可能刚开始跟他好好讲，我跟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他不听了，你问你声音也大了嘛，也没耐心了嘛，你只会让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对到极点了，对，你知道吗？所以你为了缓和这个冲突的压力，至少在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继续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说不进去，也许下一次换了是别的场合，或者别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很自然的描述，你不要让他感觉你在描述说就好像在指桑骂槐哈，但是你很自然描述说，哎，这个某某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很简单的描述这个事情，不要太快就机会教育哈。我常跟大家讲机会教育，教养子女也是非常要机会啊，动不动就机会教育，因为这个东西压力很大，什么东西都有大学问。那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讲别人的故事，你讲说这故事真的我丈夫应该听，哇，太合他了，你知道吗？马上你就懂，当有机会教育的心态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往往你的教育是通不过去的，因为他一马上警觉到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你有你的 agenda。 所以我都有鼓励你，就是说在那个当头要看时机，你就不用说，虽然你觉得你是好心啊，因为他这么固执，这个又是错误的，但是不会改变两个人的关系。那最好的是什么？是两个人都知道了，两个人都要学习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可能我们就要去思想。我觉得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发生都要把错揽到自己的身上，但是自省的能力必须要有，自省一下发觉呀，我觉得还是这样是合理的，那就合理了。自省，那自省的时候也求神的圣灵能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知道到底我是不是有太多真的是很主观哈。那有些东西老实讲哈，没有所谓的对错，但是当对方坚持的时候，你也不要认为他一定就是错，有时候是一种，你知道其实人生很多事情不见得都是那个所谓的什么一定太阳从东边出来，你知道吗？如果他硬要跟你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就是真的很好笑了。如果是真理，他硬要给你弄成歪理的时候，你身上不会太生气的。我跟你讲，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你觉得好好笑，你反而会笑。可是通常我会生气的事情都是不是真理的东西，是我认为应该是对的，他为什么要说是错？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评论谁对谁错了，对不对？他认为说早上一定要8点钟起来，那9点为什么不行啊？今天礼拜六嘛，我睡到12点为什么不行？不行啊，日上三竿，我们家从来我父母亲都不能睡到12点的，所以你是我老婆，你也不能睡到12点。哎，你这什么道理啊？圣经上有说吗？圣经上没说。但是问题是说， 我就告诉你，真正让人产生冲突的不是真理的东西，因为真理没什么好变的嘛，本来就是对嘛，本来就是爱人嘛，是没有没有什么好变的。但是都是这些道理，道理呢，那就有主观了。那你也可以说，他不喜欢我睡到十二点，那就跟他折中一下。那好啦，礼拜十点半了，好不好吗？就说不要把什么事都想那么严重啦。有时候轻松点，那十点半行不行？那就行了。呀，好啊。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讲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哈，
谢谢。